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京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5号星期一，而是国际新闻。消息人士说，全球知名品牌美国苹果手机的代工生产商富士康公司预计，位于中国郑州的全球最大苹果手机组装工厂将会在这个月底或者明年一月初全面恢复生产，这个显示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购物季节，苹果手机的供应短缺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过去两星期，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清零政策示威活动，为此前已经动荡不安的郑州苹果手机生产园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路透社在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说，富士康正在努力是招聘工人加入生产线，并且得到了郑州市地方当局的帮助。自从今年10月以来，生产园区的防疫的措施和工人的反应导致几万工人离开生产线返乡。11月中旬开始的全国各地民众反对清零政策的运动加剧了园区的紧张气氛。上个星期，大批没多久之前被聘用的工人因为工资待遇问题与厂方发生纠纷，并且与负责封锁厂区的警察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一些工人被殴打和拘捕。郑州苹果手机生产园区发生的动荡已经是导致苹果公司近几个星期的手机是供不应求。苹果公司在11月7日的一份声明当中说，预计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的出货量将会低于此前的预期。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五报道说，苹果公司正在加快步伐，将更多的产品生产线移出中国，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国家。中国在星期日报告了另外两人死于新冠病毒。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在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之后，谨慎地采取行动以放松扩大流行的限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说，山东省和四川省各有一人死亡，但没有提供有关受害者年龄或者他们是否已经接种疫苗的信息。据该委员会说，虽然9%的中国人接种了疫苗，但是只有66%的80岁以上的人接种了一针，而40%的人接种了加强针。他说86%的60岁以上的人接种了疫苗。鉴于这些数字和接触病毒之后产生抗体的中国人相对较少的这个事实，一些人担心如果完全取消限制，可能会有几百万人死亡。但是公众的愤怒情绪似乎促使当局取消一些更严格的限制，虽然他们说目的在于隔离每个感染者的清零策略仍然有效。北京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宣布，乘客几个月以来首次不需要进行病毒检测就可以乘搭公共汽车和地铁，这个要求是引起了一些北京居民的埋怨。虽然该市关闭了很多的检测站，但是大多数的公共场所仍然需要进行新冠检测。星期日，中国又宣布在过去24小时里面是有35000例的病例，其中 3.1 万例是没有症状，使它的总数达到336165例，死亡5235例。在历经近三年的疫情封闭和隐居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从10月中旬中共二十大打破惯例，连任第三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为未来无限期统治铺路以来，正式会晤了来自各大洲的至少26位国家或者政府首脑，展开新一轮的魅力攻势，塑造自己务实的一面。在出席11月15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和随后的泰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习近平会晤了多国领导人，包括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意大利、韩国、南非等等。华盛顿邮报在星期日报道说，即使在中国20多个城市和近百间的高校上个周末爆发大规模反封控抗议，甚至叫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之后，习近平的魅力攻势仍然未有停顿。在北京市民举行抗议之后的多个小时，习近平11月28号在几公里之外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到访的蒙古总统乌克兰夫日勒苏克举行欢迎仪式。12月1号当警察各地上门约谈和搜捕曾经参加上个周末示威的抗议者的同时，习近平在北京会晤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呼吁中国与欧盟和平共处。报道说，习近平这个新的姿态是从疫情期间中国展示非常具有好斗性的战狼外交风格的转变。 報道引述清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劉江永說，世界在改變，中國在改變，怎樣防止戰略誤判和不必要的國際關係緊張和衝突，是中國外交現在必須要考慮的事情。上百名的台灣民眾在12月4日星期日下午齊聚在台北的自由廣場，高舉白紙聲援中國的白紙革命。現場不少參與者說，雖然很多中國人都曾經對香港、台灣和維吾爾的人權抗爭運動冷漠以對，但爭取人權與自由不分國界，台灣人還是應該是支持白紙運動的抗爭者。位於美國華府的非政府組織維吾爾人權項目外展專員多萊特說，新疆烏魯木齊的一場大火燒出了中國的民憤，包括維吾爾人在內被共產黨壓迫的全中國人的憤怒，因此點燃了白紙革命，代表著中國人民的覺醒。曾被中共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關押五年的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亦都到場聲援白紙抗爭者。李明哲說，中國的法律制定是目的在於維護執政者的意志，而不是為了保護人民權益，因此中共以一刀切的方式管控疫情是他們統治的慣性，因為官方這樣是容易行事，封城以免爆發疫情，他是罔顧人民死活。中國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的王丹是未有親臨現場，但是透過發言稿說，一次運動最大的意義是將國家與社會的對立公開化，以前的假象，以前中国人民的对政府的拥护一直之间破产。王丹认为中共即将崩盘，因为中国全民抗争的时代开始了。足球巨星比利的球迷星期日聚集在圣保罗医院外，这位82岁的巴西偶像正在接受呼吸道感染治疗。超过100名球迷为这位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的康复是祈祷。这位三届世界冠军在星期二住院接受结肠癌治疗，该病在2021年9月首次确诊。圣保罗医院的医生在星期六说，比利的情况保持稳定。他们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比利在过去24小时里面对护理反应良好，临床表现没有任何恶化。比利后来在 Instagram 的贴文当中表达乐观的态度，他说，我的朋友，我想让每个人保持冷静和积极，我很坚强，充满希望，我会好像往常一样接受治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反封控的行动持续，不过上个星期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近日的示威是再次颜色革命的雏形之后，参与白纸示威的人数大幅减少，警方亦在多个集会地点加强巡逻，防止人群聚集。一名中国内地女学生在这样的社会的氛围之下，星期日晚仍然是趁中国国家宪法日独自一人是到维多利亚公园举白纸示威，争取结束清零政策等四项诉求。女生示威期间多次被警员截查，她坦言出来发声的勇气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民众，认为香港的内地生都有责任是站出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大陆实施严厉的病毒清零政策接近三年，受严厉的封控措施影响，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大楼11月24号晚上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0人死亡，9人受伤，死者包括多名细路仔，在中国内地触发反清零封控的白纸示威遍地开花。连日来有人在网上发起到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和街头进行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的反封控行动。估计发起示威行动的人主要是中国内地的留学生，在香港目前的防疫12人限聚令之下，暂时未有参与示威的人士被警方拘捕。在中国内地还未对白纸示威定性之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星期三，即是11月30号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他留意到近日多间大专院校和街头出现以纪念乌鲁木齐事件作为名义试图煽动针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活动，他认为有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积极分子亦都参与其中，形容是再次颜色革命的雏形。 邓炳强又表示，有人以为攞一张纸就冇事，但系佢认为呢啲行动最主要嘅图谋系颠覆政权，因为呢啲纸上面写嘅系揽权、领袖下台、独裁、革命，全部有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邓炳强发言之后，参与白纸示威嘅人数大幅减少。据网媒香港零一上个星期六，即系12月3日报道，网上有人号召当晚喺维多利亚公园、尖沙咀钟楼、香港大学花园同埋中大民主女神像旧址四个地点举行集会，但系最终未有人参与。据报道，警方有留意相关集会号召，当晚在各个集会地点加强巡逻，截查部分途人的身份证和搜身，又出动新型战术巴士，防止有人聚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一名中国内地女学生星期日，即是12月4日晚，仍然趁中国国家宪法日，独自一个人到维多利亚公园举白纸示威。他在背囊拿出 A4 白纸之前，已经被附近巡逻的警员拦截，搜查他的背囊，并且记录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被搜查期间，女生不时举起手中的 A4 白纸。警员截查之后，没有拘捕这名女学生，容许她在维园喷水池入口附近举白纸，高呼结束清零政策等四项诉求的口号。
允许公开悼念，结束清零政策，释放维权同胞，保障人民权利。
这名内地女生高呼口号说，允许公开悼念，结束清零政策，释放维权同胞，保障人民权利。这名化名 Anna 的22岁大学女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出来发声的勇气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民众，认为香港的内地生都有责任站出来。
我觉得我最主要的勇气来源就是大陆的同胞们，因为他们，我觉得如果他们都能够公开站出来的话，我们也有责任站出来。
Anna 说，她觉得最主要的勇气来源就是大陆的同胞，她觉得如果他们都能够公开站出来的话，他们都有责任站出来，就好像有一句说话说的 It's our duty，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记者问及为什么要在星期日出来举白纸示威， Anna 回应表示，当日是中国国家宪法日，她认为应该要维护民众在宪法里面应有的权利。
因为今天是国家宪法日，12月4日嘛，然后我觉得应该要，在宪法日，我们应该要维护我们的宪法权利。
Anna 说，因为今日是国家宪法日，12月4日，然后她觉得应该要在宪法里面，应该要维护公民应有的宪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3条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7条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Anna 说，警员截查她的时候表示，她可以留在维园，但是不可以造成其他人聚集。记者问及日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近日的示威有再次颜色革命的初形，会不会担心出来举白纸都有可能被指违反国安法。Anna 表示，她看过有关的报道，认为邓炳强指的是举的白纸上面有写字才有可能犯法。
但是我觉得举白纸应该不是一个犯法的行为吧，而且大陆也有很多学生都勇敢地站出来了，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更应该站出来。
Anna 说，但是她觉得举白纸应该不是一个犯法的行为，而且大陆也都有很多学生都勇敢地站出来，她觉得他们都应该站出来声援大陆的学生。Anna 又表示，国安法之下不应该自我审查，不能够自划红线。
虽然有国安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就是就自 自我审查一些行为，有的行为可是可以做的，那我们就是可以出来做，不能够自己给自己先画红线。
Anna 话：虽然有国安法，但系佢哋唔能够因为咁样就自我审查一啲行为，有啲行为系可以做噶，咁样佢哋就可以出嚟做，唔能够自己俾自己先画红线。Anna 又表示，中国内地民众示威嘅触发点系1124嘅乌鲁木齐大火，同埋呢三年嚟一刀切嘅清零政策。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中国内地嘅示威者主要系对防疫政策感到沮丧嘅学生。
就是我们习主席说了，就是我们只是一群 frustrated students。我不觉得这个应该被定性为是颜色革命。
Anna 话：习主席都讲咗，就系佢哋只系一群 frustrated student， 即系沮丧嘅学生。佢唔觉得呢个白纸示威应该被定性为颜色革命。Anna 喺维园喷水池入口附近举白纸示威，大约20分钟，期间冇任何人加入声援。对于香港人对白纸示威反应并唔热烈。Anna 认为是可以理解，因为香港人可能比较担心触犯国安法之旅，
可能他们也会比较疲劳吧。因为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
Anna 说可能香港人也都觉得比较疲劳，因为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其次他是觉得就是他们不一定非要去责怪香港人或者是说服他们。他觉得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继续行动，然后争取能够感染到香港人。对于有香港人认为中国内地学生好像有特权示威，同样的示威行动如果是香港本地人或者学生发起，可能已经被警方拘捕。Anna 表示她能够理解香港人有这些想法，她认为这些心结也不是她一个人能够解开，她希望更多大陆民众能够出来表态，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香港人担心出来表态会有危险。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担心白纸示威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的中港矛盾。他举例网上已经出现一些互相指责的情况，质疑是不是中国内地留学生才有权利示威。谭美德认为应该从较高层次的角度去分析，其实中国内地民众提出的四大诉求最后一项是保障人民权利，这些权利中港两地不应该有分别。
咁呢個就希望係落實各種言論自由同憲法規定嘅權利咧，唔應該係香港同大陸係有分別噶嘛。咁但係今次事件裏面你咪見到咯，因為點解有啲人嘅權利好似比我多啲嘅，或者點解有啲人個合理懷疑同我嘅合理懷疑又唔一樣嘅？咁呢啲好自然就會變成咗一種咧，就算你話我點拗話佢冇，但係觀感上面佢有嘅話咧，咁都會出現咗啲矛盾，因為政治好多時係感覺多於實際噶嘛。你喺嗰刻個拘捕行動或者個截查行動。大家見到有分別，咪就係有分別咯。咁所以你要知道，現在每一間院校咧，其實即使喺疫情底下咧，內地生都唔係少嘅，因為有啲未畢業噶嘛。咁大家咪好容易會喺同一間院校裏面就發覺到點解有兩堆人嘅時候，又或者好似個身份逆轉咗，同喺2019年之前唔同咗。咁呢啲矛盾咧，自然就會出現，爭在個爆炸彈幾時爆咁解嘅啫。
谭美德分析，过去一星期陆续有中国内地留学生响应白纸示威，主要是由于内地留学生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内地对白纸示威仍然未定性，因此仲有讨论空间。美国大城市解除大规模封控，停止核酸检测，不只是香港，其实中国内地的白纸运动都平静了很多。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很多中国内地的民众见好就收，以免被官方秋后算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即使中国大陆的清零防疫政策在压力下开始放松，但世界各地支持白纸运动的声音并未有静落来。在英国伦敦就有一个月以来的第三次示威。合并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大约50人星期日晚上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集会，声援中国大陆的白纸运动。示威由多个团体举办，包括中国劳工论坛、国际社会主义道路组织、 以及一个名为中国反贼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他们要求中国停止清零防疫政策，释放被捕者。他们亦都同时主张建立独立民主工会和学生会，又呼吁罢工罢课，结束独裁统治。这次活动是一个月以来在伦敦的第三次抗议中国防疫政策的同类示威。示威者又计划在12月10号再次到中国大使馆示威，抗议行动的频率可以说是近年来罕见。其中一位讲者说，中国官方回应示威的手法是使用警察暴力和封锁消息。
They'll attempt the carrot and stick, give some pretend concessions, and then try to arrest everyone.
他说，他们会尝试软硬兼施，给出一些虚假的让步，然后尝试拘捕所有人。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个政权，打压不可以永远持续下去。街头上面和学校里面争取自由的诉求不会被恐惧灭声。一个自称为小桑同学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家人还在新疆，近期全部都感染新冠肺炎，但没被送到方舱医院，因为他的家人被一个管理他们家人小区流程的包护干部感染，家中亦都有老人，家人向干部求情获得批准。小桑同学说，这个包护干部自己都知道，如果事情闹大的话对他自己都不利，于是就容许他的家人居家隔离。他又说，他的另一位家人是一个条件没那么好的小区，那位家人就说，如果事情发生在他的小区，他们一家人就会被拉去方舱医院隔离。因为安全原因，受访者的声音由美国之音记者读出。他说，
所以我就是想讲一下这个里面的阶级问题，就是连一个小小的包护干部，就是他只是比百姓多了一些的权利，他就可以跟他的领导沟通疏通，但我们家可以是不用去方舱。所以我觉得这个隔离政策真的非常大程度上都是一个人为的，跟疫情是没有关系。
小桑同学认为，中国入面的自发示威没有组织，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只希望解封，回到疫情之前的正常生活。他说，中国有很多地方的防疫政策已经开始放松，所以有些人觉得有些满足，他认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在中国国内能够接收到的信息没有好像在国外可以接收到的那么多。他说，
但我觉得好像我们在国外的人，好像我知道新疆的集中营的事，包括对很多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这样的行为之后，我就会继续为他们发声，因为我可以理解很多汉族人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是没有为这个事情发声。还有就是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鼓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文化，所以就是我对国内的人可能没有抱特别大的希望，我就是想从我身边的人出发，可以是替他们发声。
在示威入面举起白纸的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成员岑斌对美国之音说，在严厉的清零政策之下，中国人被逼到没有活路，因此要站出来争取应有的权利。然而在群众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利用监控设备追踪示威者，以及加强网络审查。
就是因为他很怕人们起来反抗，人们站出来去争取自己的这种权利，所以他千方百计。
岑斌说，就是因为他害怕人们起来反抗，人们站出来争取自己的这种权利，所以他千方百计去镇压去打压。他不希望反对的声音发出来，但是人们必须要发出反对的声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在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会谈当中，谈到了上周末在中国各大城市出现的抗议活动。他说抗议的原因是中国民众为三年来的疫情感到沮丧，而抗议的主要人群是学生和青少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欧盟官员感觉中国可能在考虑取消更多新冠限制措施，走上开放道路，因为习近平在对话中提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致命性低于德尔塔。华尔街日报驻欧洲记者劳伦斯·洛曼在推特上问到，难道世界其他地方不是大约两年前就意识到这件事吗？德国《明镜周刊》驻华记者乔治·法利恩对中国是否真的会开放感到怀疑，他写道，等我看到才会信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则认为，上个周末的抗议令到习近平不得不在疫情管控上采取放松的措施，他写道，习近平收到了信息了。金融时报报道，米歇尔在会谈中向习近平提出人权的议题，和平集会是一项基本的权利，是记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国家机构中的一项权利，米歇尔补充说，此前中国官方一直未有对外公开承认抗议的存在。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的一场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赤立坚面对路透社提出的关于抗议的问题，回应称，你所讲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但是抗议的效果似乎正在显现的。在抗议开始的乌鲁木齐市，官方第二日就宣布结束长达100多日的封城。过去几日以来，中国各地逐渐出现了放松的迹象，广州、北京等地相继宣布一些放松的措施。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表示，中国政府正在放宽新冠限制，这个归功于那些勇敢走上街头的抗议者，除了可见的成果，大众从中获得有力量、团结、共同体的感觉，将会在未来很多年里面都会能够被感受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利亦都写到，很多人告诉我，如果不是郑州、乌鲁木齐、上海、北京、南京、成都、广州同埋好多其他地方嘅勇敢嘅抗议者，封控嘅结束唔会嚟得咁快，呢一个就系胜利。但佢亦都指出，习近平依然系一个拥有至高权力嘅统治者。中国嘅新冠清零结束咗，呢个因为习近平话结束，呢个系一场中国公众被逼为习近平一人上演嘅一场戏。美国评论人士张家敦认为，这次抗议和起到的效果可能会是中国威权统治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严酷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当他屈服于公众诉求的时候。从此长期被压迫的人将会认识到他们领袖的软弱，并感觉他们能够施压促成更多的改变。所以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和中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几日来多个中国城市针对封控和清零政策发生大规模抗议之后，白宫以谨慎的方式表达美国支持中国人民有和平抗议权利的立场。前特朗普政府官员批评拜登政府的回应显出是软弱，未能够回应抗议者对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渴望。白宫官员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华盛顿一直在度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且一直是向北京转达美方的关注。自从上个周末包括乌鲁木齐、上海、北京、武汉、成都等地发生被称为白纸运动的大规模抗议之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说，美国向世界各地的和平抗议者发出的讯息是一样和一致的，应当允许人是有权利集会并且和平抗议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政策、法律或者指令。白宫仲避免直接批评中国严苛的新冠清零政策。白宫官员说，这种封控措施不是美国所寻求的政策， 一种政策很难让中国清除新冠病毒，而中国民众有权对这种做法表示和平抗议。白宫方面的回应是受到国会共和党人，好像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的批评，他们指责拜登政府武器出来对抗中国共产党，谴责习近平的极权主义控制并且声援中国人民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人权律师和前特朗普政府国务院全球妇女议题无任所大使、美国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代表海莉·克利在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抗议的反应显示出了软弱，未能够在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上回应那些抗议者的渴望。克利说，对自由长期受到压迫的中国来讲，对上一个周末发生的抗议极不寻常，他认为人民以这种抗议方式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意义非常重大。他说他不认为那些过去说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治理感到满意的评论员还可以继续这样说，他认为他们现在已经见到证据，此刻中国人民持续拥有想要更多自由的渴望。克里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反封控示威的回应不够强硬，亦都未能够切中要点。他认为白宫的声明显得软弱，他批评说在他看来，那个是非常不像一个应该以自己那些传统为傲的国家，包括以公民抗命、人权以及运用公开表达异议来到改变坏的政策。克里说，中国的清零政策带来的是被他和其他人称为日常威权主义。他说以往这种监控和安全机制都是用来针对那些被政府认为会带来问题的特定的团体，比如宗教、少数民族、异议人士或者维权律师，但现在那些机制他是被用来无差别对待整个人口。他说之前共产党和人民有某种默契，共产党允许人民追求日常生活的幸福，换取人民不反抗威权统治。他说通过清零封控措施，人民清楚看到这个是黑暗的那一面。克里说，其实在习近平上台后的整个期间，中国各地一直都有抗议，但是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已经在管控异议方面上变得更加熟练，因此今后的局势只能够继续拭目以待。但他认为人性没办法改变，即使共产党以为可以通过马列主义改变人性，但他不认为他们最终是会成功。对此时国际社会如何协助中国人民的问题，克里说，对西方来讲，重要的是散播信息，告诉人知中国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因为他能够揭穿那些很多人想要相信的谎言的叙事，说中国人不要自由，不要人权，说他们乐于被中共治理。因此他认为重要的是让西方有更多人明白事实不一定是这样，他们被告知的不一定是真的。克里还说，他认为西方人可以做的，尤其在中国营运的公司还有很多，他们必须停止对可能被是关去这个中国的市场是感到害怕。他认为重要是他们站在他们的价值观和原则上面，并且认识到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的人性。遭到民众抗议之后，中国政府正在放松一些封控的措施，高层还突然改变口风，说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致病性低。另一方面，当局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打压和阻止民众抗议，包括在北京、上海等地约谈和拘捕曾经参加抗议的民众和检查路人的手机等等。中国最高安全机构中共中央政法委星期二发布的一个声明，虽然没有直接是提到抗议，不过声明说要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坚决依法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共42名联邦参议员星期四警告中国不要对国内的抗议活动进行任何暴力的镇压，说这个将会对美中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向中国明确表明如果大规模镇压抗议者将会造成后果。科比回答说，拜登总统一直是得到有关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的情况的汇报。
We've been very clear and consistent, very public about it too, about the right of peaceful protest, about the the fundamental right for citizen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live in a democracy or an autocracy.
科比话，白宫一直系明确咁表示，民众无论系生活喺民主政体定系专制嘅政体，都有权利喺不受恐吓嘅情况下自由集会同埋抗议，表达自己嘅心声。
We're watching this very, very closely. I don't have any announcements to make. We're watching this very closely.
科比话，佢哋系非常非常密切咁关注。佢此刻冇任何声明要宣布，佢哋正在对此系非常密切咁关注。科比仲话，华盛顿与北京保持住沟通嘅渠道。佢话，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已经是而且确实向中国政府是转达了是美国的关注，他一直是转达有关对抗议期间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关注，所以他们的渠道是开通的。伯恩斯大使从来也都是不会怯于表达美国的关注，但再次要讲的是，美国对此是正在密切关注，他也都是希望每个人能够是自由集会，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中国多地上个周末连接系爆发抗议活动之后，北京就话将要打击敌对势力嘅渗透。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中共控制网络，境外势力点有可能系煽动抗议呢？仲有议员话，驱使民众走上街头嘅系佢哋内心对自由嘅渴望，并且建议习近平需要吸取教训。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喺华盛顿报道。
中国多个城市上个周末爆发反封控的示威抗议，不单止引起全球关注，这股抗议浪潮也都同时蔓延各地。随着抗议燃烧，中国社交媒体和网络上也都开始出现指控境外势力是这些示威活动背后推手的讲法，试图为这一轮的抗议定调为外部势力作祟。11月29日，中国网上出现一篇题为《颜色革命势力蔓延，多地经验有预谋的闹事，有境外势力曝光》的文章，内容指控中国多地出现典型颜色革命，如欧美形式的自由口号、港独式的表达内容，年轻人被鼓动参与，不符合本地群众特征的代表在这里领队，甚至还有港台腔洋面孔交织其中，亦都不乏西方传教士的身影。他们闹事表态风格是典型的颜色革命手法。中国社交媒体上亦都不断传出有关境外势力是白纸运动幕后指使者的留言。网络上流传的几张聊天截图显示，很多人表示听讲过各大抗议现场有人提供每人$200-500人民币的价格聘请普通民众去抗议。北京当局和中国官方传媒至今都未有正式承认过在中国各地出现民众自发性的示威抗议，但已经公开要求对敌对势力进行镇压。根据新华社星期二发表的中国最高安全机构中共政法委会议记录，内容提到要求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这份星期二的会议讲明了未有直接提及中国各地抗议浪潮，但表明了中共维护他统治的决心。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驳斥了境外势力或者是敌对势力与在中国境内多处爆发的这一轮抗议浪潮有关的讲法。中共控制网络，在中国一切都会被审查，所以我不知道境外势力怎样有可能煽动到抗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外国势力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煽动任何事，这是一个传媒完全被控制的环境。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国会中曾经提出过多項與中國人權有關的法案，並且在很多美中關係問題上主張對北京採取強硬立場。國會當中不少支持香港、新疆和西藏人權議題的法案，亦都有盧比奧參議員主筆或者聯署的蹤影。在台灣議題上，盧比奧亦都多次表態支持提升華盛頓和台北的合作關係。中國傳媒時常將反華議員的標籤 貼在盧比奧身上。北京政府曾經兩次對盧比奧施加制裁，包括禁止他入境中國。不過盧比奧不單止一次表示他已被北京制裁為榮。盧比奧對美國之音說，這次參與抗議的中國示威者都是普通民眾，他們生活在一個極權政權，他們已經厭倦封鎖在家裡，沒辦法外出和正常地過日子。顯然中國政府有強大的打壓能力，他們在某個時候會對抗議進行鎮壓，但這個就是現實。盧比奧說，他接著提醒到，我認為這個應該告訴我們聽，如果他們願意以這樣嚴厲的程度用那樣的方式去封鎖自己人民，那如果他們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的話，他們怎樣去對待其他人呢？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吉姆·里斯星期三直言，他認為將抗議發生的原因與境外勢力連結是否一起的，通常都是那些在那裡試圖找藉口的人。我們知道什麼造成抗議，這個不理怎樣都不是受到任何外國影響，這個是大家內心那股渴望自由的飢渴驅使這些事的發生。里斯對美國之音說，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梅亂德斯亦都認同這樣的看法的，中國總是將自己的過錯歸咎其他人身上。梅亂德斯參議員說，這個不是任何一個外國政府或參與，他們就在這裡大聲疾呼。梅亂德斯接著表示，中國人民一直以來生活在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專制政府之下，特別是中國政府嚴格執行這些防疫限制措施，令到很多人難以忍受。他以此警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好好從這次人民抗議中吸取教訓。如果你有一個壓力鍋，你一直在這裡煲嘢，除非你有釋放壓力的缺口，否則最終他一定會爆炸。習近平認為他可以落重手，沒有人會質疑他。我認為他需要好好學習教訓。梅亂德斯星期三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是這樣說的。值得關注的是，雖然指責境外勢力煽動社會不滿是中國當局經常使用的手法，但是這次試圖再次將抗議爆發的責任推卸到去境外勢力的做法，在中國民眾中顯然不是那麼靈驗。網絡上很多錄影片段都顯示，參與這一場被講稱為白紙運動或者白紙革命的中國示威者，在聽到境外勢力的指控，常常直接進行反駁和嘲諷的。美國國會兩黨議員這個星期多次發聲力挺這一場以反封控、反清零和爭取自由為訴求的白紙運動抗議。近一半的參議院兩黨成員星期四聯名寫信給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稱國會正密切關注中國境內發生的和平抗議活動進展，並警告中國不要對國內抗議活動進行任何暴力鎮壓，表示這將會對美中關係造成巨大損害。信中指出，我們以最強力的措辭警告中共，不要再次對只是想獲得更多自由的中國和平抗議者進行暴力鎮壓。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這將會對美中關係帶來嚴重後果，對其造成巨大損害。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星期二在院會發言致辭時，對中國的清零政策亦都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中國人民已經受夠這三年的反烏托邦狀態，現在他們的內心已經到了盡頭了。中國各地主要城市的居民走上街頭大聲疾呼，地方性的公民抗議活動在中國並不罕見，但現在這些抗議看起來有不同的特徵，或者更加廣泛、更加大膽和勇敢、更加忍無可忍。麥康奈爾說，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共和黨成員約翰·科寧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應該要表態支持中國抗議者，他們渴望擁有和我們美國所擁有的自由、繁榮和機會。科寧議員說，他擔心美國政府如果沒有明確表態，反而會造成誤會的空間。當我們的領導層包括白宮保持沉默的時候，這樣的空窗就會被虛假信息和可能來自中國本身的宣傳所填補，製造出一種講法，一切都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的大陰謀。科寧說，因此我們不應該天真地認為我們真 空、唔表態，唔會被嗰種聲音所填補。嗰種聲音會說服大眾，並讓大眾感到困惑，讓佢哋以為我哋先至係問題，而唔係中國或者中共嘅政策嘅問題。梅聯德斯參議員亦都認為，各個國家都應該發聲支持中國抗議者，並冇乜嘢比你係一個國家大聲疾呼卻冇人聽到你嘅聲音更差嘅事。梅聯德斯話：因此，最終我認為其他國家發聲支持嗰啲抗議者係正確嘅。佢哋喺自己嘅國家境內抗議，因為佢哋嘅權利被侵犯。當然，從美國嘅角度，我主張支持持續咁樣做並加強呢啲做法。相比國會兩黨議員嘅反應，拜登行政當局對於中國抗議活動嘅回應較為審慎嘅。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星期五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重申，拜登政府一向認真看待世界各地嘅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與和平抗議嘅權利。他說，我們亦都一直非常明確和一致非常公開地講到這一點，講到不理是生活在民主政體或者專制政體，公民都有根本自由，能夠不帶有恐懼、不受恐嚇地，當然亦都免遭暴力地去自由集會、去抗議、去就對他們來講至關重要的問題發出他們的聲音。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布加勒斯特出席北約外長會議期間，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記者和主持人米切爾採訪時，講到中國抗議時回應說，中國政府對抗議者的鎮壓顯示出虛弱的標誌。在任何國家，你看到大眾試圖公開發聲，試圖大聲疾呼和平抗議，表明他們的不滿，不理是什麼問題，在任何國家，當我們看到發生這樣的事情，而接著我們又看到政府採取大規模壓制行動時，這個不是力量的標誌，而是虛弱的標誌。布林肯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法治國會山的報導。
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去世，是正逢新疆大火引發廣泛的抗議浪潮，而江澤民之死迅速成為網上的熱搜話題，興起了對他執政下相對自由時期的懷念。觀察人士正是關注習近平將會怎樣安排悼念活動，既不失尊敬，又不會引發又一波的反習風暴。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在華盛頓報導。
江泽民十一月三十号去世，享年96岁。习近平将出面主持江泽民的悼念活动和追悼会，同时又要应对反清零的强大声浪。几日前，中国群众喊出不自由无宁死和习近平落台等政治口号。而在江泽民执政的上个世纪90年代，政治自由化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纽约时报一则评论说，隨著中國努力應對不斷上升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經濟增長放緩，習近平如何安排悼念活動將會是他在未來幾個禮拜面臨的又一個挑戰。悼念活動既要表達對江澤民的敬意，同時亦都要防止讓他變成反對習近平的象徵性棍棒。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公布了江泽民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习近平是主任委员，治丧委员会委员囊括了中央委员和前中央委员，规格和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逝世时一样的。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习近平星期三在会见访华的老挝领导人时表示，我们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将化悲愤为力量。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话：同习近平不同，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他创立了所谓的三个代表，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有利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他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将中共从原来的全民党变成了精英党，拓宽了和改造了中共的那种阶级机制，亦都让中国的经济得到高速的恢复和发展。美國作家羅伯特·富恩在《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一書中寫道，他讓中國從一個因天安門事件而動盪不安的國家，轉移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發動機和商業文化中心，成為了一個充滿活力和開放的國家， 佢推動咗中國經濟改革同埋國有企業改革，喺中國建立咗市場經濟，並加入咗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鄧麗文話：江澤民嘅所謂開明，仲有一個教育背景嘅問題㗎。佢畢竟係民國時期正規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嘅畢業生，頭腦裏面多多少少仲係被灌輸咗一啲嘅民主意識。但係鄧麗文話：習近平則完全唔一樣啦，佢係紅色背景，成長時正值中國文革時期，而且到梁家河插隊七年，青春時期嘅教育係荒謬噶。雖然習近平係清華大學畢業啊，但係充其量只有中學生嘅水平。新華社去年5月報導習近平經常以自己嘅經歷嚟到鼓勵青年落基層，佢話：我上嘅係梁家河高中、梁家河大學。新華社稱呢個係習近平同埋大學生交流時嘅金句。江澤民喺中共鎮壓1964民主運動後登上最高權力嘅位置，佢停止咗政治改革，加強鎮壓異議人士。喺佢領導之下，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係官場極度腐敗。鄧麗文指出，江澤民確立咗黨內派系化，呢個係黨內民主嘅前提，可惜未有導向真正嘅民主。佢話：江澤民喺高層建立起一個派系政治嘅遊戲規則，中共嘅紅色家族形成一個改革利益集團化。我哋知道喺江澤民同埋胡錦濤時代都鼓吹黨內民主同埋社會民主，黨嘅民主嘅一個前提就係黨內派系化。喺江澤民手上，中共派系化已經確立咗落嚟。可惜嘅係，江澤民未有將佢導向黨嘅民主。江澤民去世之後，民眾潮水般地喺網上留言表達哀悼。在美國之音 YouTube 的網頁上，一位自稱東長城的網民留言說，回顧過去江澤民在89年後國際大環境困難的時期，帶領中國走上正軌，不愧為一代英明的國家領導人，亦都是偉人。名為孫國軍的網民說，能讓中國在任期內高速發展實際是很不容易的，一個人沒有完美，功過都有，好正常。最起碼佢讓絕大多數人民睇到國家進步嘅希望。仲有唔少人喺網上借懷念江澤民嚟到諷刺同埋批評習近平嘅嚴厲審查制度同對社會各個方面令人窒息嘅控制。網民話：鄧雲奇而家開始懷念江時代啦。仲有魄力嘅領導人，雖然貪腐成風，但係嗰陣時不至於禁言。Kevin G 網民話：江澤民到習近平並冇最差，只有更差。我本意就係而家嗰位真係好爛，江老雖然冇做出打破體制等驚人之舉，但起碼能夠維持市場經濟路線唔動搖，個人性格都好出眾，靈活睿智，所以各個方面治理 OK 噶。為共產黨做官能夠咁樣唔錯啦。如果老江喺西方做總統啊，能力可能發揮得更加好。再看看而家嗰位都混咗成10年，再看國內一地雞毛，看國外全部都是敵人。威丁網民話：而家嘅抗爭唔能夠因為江主席嘅逝世而停落嚟噶，大家要化震驚為力量，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新西蘭漢學家白傑明對《紐約時報》表示：胡耀邦死後變成一名英雄烈士，佢生存嘅時候根本就冇咁有名，在今日的懷舊迷霧中，同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在江澤民身上。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火災之後，上海、北京、重慶等至少10座城市的群眾和50多間高校學生抗議示威者，反對嚴苛的清零政策，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共產黨落台和習近平落台等激烈的口號，成為自從1989民運以來規模最大的自發性集會，而且首次出現了運動的標誌白紙，抗議活動得到海內外響應。到目前為止還未有出現群眾自發性的悼念活動。據報官方悼念活動日期是11月30日到12月7日，其中12月5日是遺體告別儀式，6日是追悼大會，目前不清楚追悼大會在哪裡舉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历经近两年的筹备之后，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首脑峰会即将在沙特阿拉伯召开。中国说这次峰会将会成为中亚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据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等分别引述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峰会预计将会在12月9日举行。在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访问沙特，而习近平这次的中东之行正值美沙两国的关系因为能源供应争端等陷入低谷的敏感时期。虽然有关官员已经向媒体透露习近平会在本月启程访问中东，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他是否会因为任何原因而不会进行这次的中东之行。中国和沙特官方亦都是还没有作最后的宣布。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对路透社透露说，沙特已经向中东和北非的领导人是发出了是中亚聚会的邀请，预计会有很多的阿拉伯领导人出席。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拉姆利说，他们可能会看到是中东国家当中很多人出现在这次峰会上面，并且公开表示与中国的友好。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的崛起，他们在中东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亦都显著提升，在美国似乎正在淡出中东，而且与沙特等传统伙伴国渐行渐远之际，这个拥有丰富石油资源地区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却是日益紧密。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的外国的投资者。去年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3000多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3以上。此外还有20个中东国家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的文件。中国外交部在12月1日是发布中亚合作报告，说中国目前在双边层面已经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12对战略性质的伙伴关系。此外，中国还意在以是首届中亚峰会召开为契机，与阿拉伯国家构建中国所讲的中亚命运共同体。以色列赖克曼大学亚巴埃班国际外交研究所亚洲政策项目负责人亚夫特曼说，到现在为止，中国在发展与中东分歧各方的关系方面是相当之成功。这位前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说，预计在这次中亚峰会上，双方将会寻求达成更多经贸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可能签署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这次峰会如果真的举行的话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双方第一次将彼此的关系视为战略性关系。他说，对中国来讲，虽然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仍然是很重要，但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所提供的机会还要多得多，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而对于海合会的国家来讲，中国在很多方面亦都正好是迎合了他们对未来的愿景。他说，与任何其他参与者不同，中国拥有独特的能力作为长期合作的伙伴。中国购买他们的石油，建设他们的城市，提供使他们变得智能化的技术，并且帮助他们实现经济多元化，转向绿色能源。美利坚大学教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中东问题研究所中东亚洲项目主任约翰·卡拉布莱斯说，双方的意气相投还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他说，毫无疑问，中国的政府形式当然与海湾国家的君主制不同，但是从广义上讲，这些政府具有大致相似的专制的特征。他对美国之音说，而且从西方人权纪录和政治进程的观点来看，中国和大多数中东国家和政府共享的一种共同立场是都要反击西方对人权纪录的批评和公开谴责。美国在中东的强大存在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与沙特阿拉伯等主要大国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此后长达70多年间，中东一直是美国投入战略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而美国亦都一直在该地区占有首屈一指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全球经济重心是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从奥巴马总统时期开始调整国家战略，将安全战略重心是从反恐逐渐是由中东转向了亚太地区。近年来围绕石油产量和在俄乌冲突立场，华盛顿与一些的长期盟友之间是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关系堪称已经是降至最低点。今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不顾拜登政府的警告，执意决定减产以提高全球石油价格，从而被认为是实际上资助了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加剧了通胀。 这个产油大国组成的国际组织当中，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坚定的盟友。拜登同好多嘅美国议员最近分别警告话，如果利雅得唔合作，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美沙安全关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提供嘅消息报道话，美国官员警告沙特领导人，削减石油产量将被视为系利雅得喺乌克兰战争当中明确选择与俄罗斯企埋一齐。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喺华盛顿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